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秋日的电波中和您一起与神同行，一起学习祷告。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十课，期待您的静心聆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第五天，创世纪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像天父一样完全。神啊，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又强调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是否是指创世纪所列出亚当之后的十代人都是指与你的样式相似，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所教导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恢复起初你创造我们的样式。我知道这当然不是指外体，因为你是用尘土造的外体，我想这是指心灵，也就是说要我们的心灵要如同你一样的意，或者是你所认可的意，就如亚伯一样是被你看中的。耶稣教导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对照耶稣所教导的，我感觉好难。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些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如果是这样，有谁能进天国呢？神啊，我感谢你，你提醒我去看耶稣基督。彼得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既然耶稣基督是君王，那么他如果是我的王，我就是天国的子民了。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么我无法做到的，耶稣就会救我。只要我有悔改的心，就有赦罪的恩，这都是耶稣所赐。我感谢你，我的君王和救主耶稣基督。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为何你教导这些天父所称许的义之前，先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知道这不是现代人所谓谦虚的意思，而是另一卷路加的福音书中贫穷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开口向你呼求，你就会赐下悔改之心和赦罪之恩，使我们被恢复起初神所创造的样式，使我们完全如天父一样。一个贫穷的人才会有迫切的呼求，出于心灵的渴求，会不顾一切的要你，耶稣，就如初代那些门徒都甘心情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上，一心一意信你，耶稣基督。而真正贫穷的，一定因为是从心灵里面发出，就会哀痛，为自己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哀痛，会温柔，心中会柔和谦卑，因为我有的不是我的，乃是领受耶稣所赐的，会饥渴慕义。没有义的人当然饥渴，会连续人，因为知道自己原本就一无所有，会清心，富足的人才会想东想西，会使人和睦，因为他会乐意给人。既然是从你那里所得的义，那就有可能会受逼迫。看看这些门徒就知道，行这么大的神迹还要被抓入狱。但是主啊，若我真知道自己是贫穷的，我相信自己就能忍受因你的名受辱骂、逼迫、被毁谤，因你我就得着了天国，那这些短暂的逼迫自然就能忍受了。但是耶稣，我要诚实的承认，我太多时候还是以自己为富有的，以自己为有益的，我太喜欢为自己保留了，不愿意也不懂得完全交给你。如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哦，我如此得罪圣灵还少吗？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我虽然如亚拿尼亚和他妻子为自己保留，但你并不是强逼人完全献上，因为你是照你的样式造亚当，你的样式里一定有自由。因此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神啊，你乃是不要人欺哄圣灵，如同魔鬼一样，但你给人自由，希望人自发地献上自己的一切，这就是耶稣所教导贫穷的人有福了真正意义。只有认识到耶稣是无比丰富的，才会看见自己如此贫穷，那么就会非常甘心乐意献上自己的一切。若耶稣愿意接受的话，这大概就是亚伯被你看中的原因吧，因为他觉得能献给你祭物是自己非常大的荣耀，所以他精挑细选将头生的作为祭物献给你。虽然祭物在你面前一文不值，因为就是你造的，但亚伯的心你已经看见了。你所注重的乃是我们的心是否贫穷，或者说是否迫切想要耶稣，不管是什么都一心一意献上。神啊， 我虽然有点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还必须诚实地承认，我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耶稣的无比丰富，因此我总是有保留。但是我想，第一，不欺哄神，我要诚实地承认我的无知和软弱。第二，我想你会帮助我吧，就如同建造圣殿的以色列人，因为仇敌的势力被强迫停工，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但你没有视而不见，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神啊，求你也这样帮助我，因为耶稣的名，靠着圣灵的带领，叫我可以刚强起来，能够一心一意来信耶稣，完全献上自己，成为世上的盐，有味道的盐和世上的光，照在人前的光，以至于别人能看见我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我这样祷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
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倾心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第十课的内容，祷告产生工人。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载，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常常教导他的门徒必须祷告以及如何祷告，但是很少教导他们为什么是祷告。他把这个留给门徒自己去感受，去体会圣灵的带领。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嘱咐门徒要纪念一件事，因为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们当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在上一课午夜朋友的比喻中，主耶稣要门徒了解祷告不能自私，在这一课中他则说明祷告是使别人蒙福的能力。天父是庄稼的主，我们为圣灵的工作而祈求时，也当求他预备并打发工人去做工。这不是很奇怪吗？主为何要求他的门徒为此祷告呢？他自己难道不能祷告吗？主的一个祷告岂不是能够胜过门徒千百个祷告吗？而神这位庄稼的主难道没有看出这个需要吗？难道没有他们的祷告，他就不会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候打发工人出去吗？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进入祷告更深的奥秘中，认识祷告在神的国度中所具有的影响力。这些问题的答案会使我们确信祷告的确是一种能力，庄稼的收据和神国度的降临均有赖于它。祷告不是形式，也不是表演，主耶稣就是真理，他所说的一切也是真理。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因此他要求门徒祷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做工。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真正相信他们的祷告是有必要的，能够促成这件事。肉眼不能见的世界对我们而言仿佛是一层幔子遮住，对神圣的主耶稣而言，这层幔子却是透明的。他对属灵世界中的隐秘的因果关系看得很深很远。他在神的话中早已标明，神曾呼召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和但以理，赐给他们权柄，奉他的名向世人夸胜，同时也赐给他们权柄和权力，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呼唤属天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他知道神曾将地上的工作托付给古代的先知们，现在托付给他，而不久之后就要转交给门徒了。他知道神的工作托付他们不是一种形式或一出表演，工作的成功与否看他们是否忠心。主耶稣看见周围无牧之羊，深感自己孤身一人，受人的体力和生命的限制。一次短暂的寻访所做的何等有限，他渴望有人帮忙，能好好照料羊群，因此他要门徒现在就开始工作并且祷告。而当他们从他手中承接了牧养工作的时候，也要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做工这件事当成主要的祷告内容之一。神把工作托付给使徒，成效为赖他们的表现，他同时也赐给他们权柄，可以求他打发人来帮助他们，而这份供应考赖他们的祷告。基督徒太少真正体会到田里的庄稼已经发白，为此忧心焦急，他们也不太相信工人的打发有赖于祷告，以及祷告真正能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或不讨论工人的缺乏问题，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做过一些努力来供应需要， 但是太少有人对无牧之羊的负担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致产生一股信心，相信庄稼的主必然会因着祷告而打发工人出去，并且坚信如果没有这样的祷告，成熟的庄稼将会腐败毁灭。但是实况正是如此，何等奇妙，主会把他的工作交给教会，他何等的信赖他们，视他们为自己的身体，唯有借着教会，他的工作才会完成。主所赐给他们天上地下的权柄何等的真实，以至于工人的数目和庄稼收成的多少依赖他们的祷告。这个思想何等严肃，为什么我们不顺从主的命令，更热切地呼求神打发工人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没有主耶稣那样怜悯的心肠。如果信徒知道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以及完全为神的荣耀而活在人间，是神对被赎的儿女的第一条命令，他们就会体认那些还未得救的人是主托付给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不仅把那些人当成工厂，更把他们当成爱和关怀的对象，那些将亡之人绝望的情况便会触动他们怜悯的心，然后他们才会以从未有过的热诚向天上发出呼求：主啊，请打发工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我们忽略这个祷告的第二个原因，缺乏信心，但是我们的怜悯会不断的呼求，因此我们可以胜过这一点。我们对于祷告的力量太没有信心，不以为会产生具体的果效，我们太不与神亲近了，并且并没有完全将自己献给神，因此对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没有信心。哦，我们的祈求能够有主耶稣那样的生命，让他的怜悯注入我们的心中，他的灵就要叫我们确信祷告必蒙垂听。求主打发工人，这样的祷告是在祈求双重祝福，也会得着双重祝福。第一，是祈求全时间侍奉神的人能够增加。主的教会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有时找不到人来侍奉神，诸如牧师、教师、圣经教师等。如果神的儿女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圈或教会祈求工人，神必赐下。因为主耶稣是庄稼的主，他已经升天，为要赐下各样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其中最主要的恩赐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但是恩赐的供应和分配是靠头与身体的合作，而唯有祷告能连接这种合作。有信心的恳求者将会兴奋地发现工人与工作的方法。第二，当求的祝福也有同样的重要性，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工人。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蒙救赎而不参与侍奉的，没有一个人会延误天职。我们当求主将奉献的心智充满他的子民，没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闲站。无论什么地方发出缺乏工人的呼声，或者缺乏合适工人的呼声，我们就应该祷告，因为神应许他要供应。如果有什么地方没有主日学工作，没有地区探访，没有圣经研读，没有救济的工作，神不会不供应，或者不能供应。我们需要花上时间与情辞迫切的祷告。基督命令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是祷告必蒙应允的凭证。我告诉你们，他必起来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他。多么神圣有福的思想，神已经把这权柄赐给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可以供应这世界的需要，兼顾神的工人。庄稼的主必然垂听，呼召我们特别为此祷告的基督也会因我们奉他的名关怀他的事工而支持我们的呼求。让我们分出时间投身在这件代求的事上，这样的祷告会引导我们与主耶稣怜悯的心相交，就是这份心怀令他要求我们祷告，并且会提升我们看见自己的君尊职分， 因为神认为我们的心意对他的国度的推展具有影响力。我们将会感到自己真是神在地上的同工，他诚恳地将工作分派给我们，我们将会分尝耶稣心灵的痛苦以及他心中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蒙回应，是使别人蒙福的唯一管道。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你今天再次教导我们宝贵的一课，我们谦卑地恳求你让我们看清这个教导的属灵真意。待收的庄稼这么多，多少人正走向灭亡，等着打瞌睡的门徒发出恳求工人的讯号。主，求你教导我们以怜悯的心肠举目看田，工人是这么的少。主，求你让我们看清缺乏祷告和信心的罪是多么大，这现象就是记号。庄稼的主是何等有能力差派工人，也愿意如此行。主，让我们看见他乃是在等候我们祷告才会赐下回答。至于已经具有祷告使命的门徒，求主让我们明白你如何能将圣灵浇灌下来，吹气在他们身上，以致他们能够被你的怜悯和你信实的应许激动，而能不住地做得胜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真不明白你怎能将这样的工作和权柄托付给如此懒散不忠的人。感谢你教导我们应当日夜呼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做工。主，请你将你的灵赐给你所有的儿女，好叫他们学会单单为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而活，并且对祷告的果效充满信心，让我们的心对这个祈求充满确信，正如对其他的祈求一样，直到当我们向永活的神献上爱心及信心的祷告，必然能够得着丰盛的应允。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要收的庄稼多，需要的工人也多，那么就让我们多多的祈求，做工的工人也多起来吧。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